各位，我们今天讲到行义的时候呢，各位可能就会如果大家敏感的话，就会想到说，我们的信仰不是因信称义吗？那为什么要行义？为什么要行义？然后积攒财宝在天上。所以，但是呢，这个却是四福音书里面耶稣基督所声称也教我们要关注的一个事情。的确，这个财宝呢是能够积攒在天上的。那换一句话说呢，跟这个行义，我们有些做出来的事情，为着神的国度所做的事情呢，当然要按着神的意来做啊，不是人的意，也不是随意的做，有水准的做。那这样的时候呢，能够积攒财宝在天上。但是呢，我们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会使到我们有一个对上帝错误的一个了解吗？就是如果我们做不到，或者是我们做不得不好，那积攒财宝要做的，要得那个奖赏，在这方面呢，会不会跟人家比较啊？然后甚至觉得说要讨神的喜悦啊，要讨人的喜悦啊，慢慢跑到这个地方去啊。所以各位，这个积攒财宝在天上，我们应该要怎样的看待啊？各位，所以这里呢，我们不单单只有说我们要热心啊，我们要想啊，要思考，我们要怎样热心啊？在哪一方面要热心，要热忱，不是无端端的啊，就是一直要积攒啊，一直要得那个奖赏。那这样的时候呢，就认定说这个是一定是讨神喜悦。那如果没有这样做的话，神不喜悦啊。那我的救恩失去，会这样吗？所以我越这样讲的时候呢，大家就会知道，有一个精准啊，有一个地方是我们要多要思考的事情啊。那各位在四福音书上呢，讲到这个积攒财宝，原来是在四福音书里面。所以呢，我们来看一看耶稣基督他所说的、所教导的。当然，在这个四福音里面呢，讲到神的国度的这个教导，原来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说，神的国度就是整个四福音书所要教导的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可以说的就是，在四福音书里面，神的国这个方面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如果我们没有抓到这个的话，那我们在四福音书里面就不是很认识很多耶稣基督所要教导的这个功课了。所以这个神的国有时候这样用，有时候也用天国，对不对？那天国到底是什么？教会是天国吗？不可以说完全一样，对不对？只有谁进神的国？重生的人进神的国。但是在教会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是重生的，对不对？凭这点我们就知道，神的国不是教会，教会不是神的国。但是呢，在地上看得见的这个世界里面呢，教会是可以说是最能够表明神的国的那个样子啊，最像神的国能够被彰显在这个地上的事情啊。在这个神的国里面，当然有这个公义，有慈爱，也有信心，有悔改重生的事情。在教会里面呢，也有要有公义，要有慈爱恩典，也有要有信心悔改重生的这个事情。那为什么我们要谈到这个神的国还有那个公义呢？那当然这个方面有很多的思路啊，但是很重要的一个思路就是，当我们可能我们今天多要关注的就是，那我们讲到这个公义方面，当我们行出公义、实践公义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想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对不对？我们人自然的一个反应都是这样，但是另外一个反应呢，我们也可能也会出现的就是，如果你是为了一个奖赏来，就是要行出公义、讨神喜悦，那不是没有意思了吗？ 啊，这样就有一点自利啊，为了自己的利益，那有为着上帝的意思了吗？啊，所以这个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两个方面也是一个我们需要去探讨的一个问题。那但是呢，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很明显的看到，耶稣基督教导有这个有关于这个赏赐、那个奖赏、那个冠冕的这个事情呢，是很明显的，也很明确的。在他的教导里面呢，到处不只是一次，有好几次都教导这件事情啊。所以首先我们这里要认识啊，神的国度是对今生行义啊，所以今天行义的时候呢，永生里面、将来里面会得的一个奖赏啊。所以这里我们说的那个神的国啊，不是单单只是讲说上帝管理一切啊，我们这里要说的就是神的国给了你啊。这个赏赐给了你啊，神的国赐给你的意思呢，就是说，神的国一切里面所给的那个好处，就如这个马太福音5:20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所以换一句话说呢，单单这句经文来说呢，如果我们得着一种义啊，做到一种公义，胜过法利赛人文士们的那个义的话呢，我们就能够进天国啊。换一句话说，就能够在这个天国里面得到国度里面所有的这个好处，对不对？所以单单这个经文我们就知道啊，有好多的经文都有讲这个。但是有些人就说了，那有没有可能耶稣基督啊，他是在使徒啊，这个使徒的那个书信啊，新约的书信跟那个旧约啊，旧约还有犹太教，他们的那个思想是什么？要有积德功德啊，要赚取上帝的义，能够赚取上帝的一个喜悦啊，所以他们才行义，他们做很多良善的事，做很多好事，为了得到上帝的喜悦。那我们就要区分了，我们当然要讨神喜悦，对不对？但是不是为了要得到救恩而讨神喜悦，这个我们都知道了，不应该是这样，对不对？但是旧约里面呢不是啊，旧约里面呢很多犹太教啊里面很多错误啊，有错误观念的，其实旧约没有这样说，但是有很多在耶稣基督的时代里面他们错误的理解啊，为了要讨神喜悦，他们遵守律法啊，遵守安息日啊，他们来教会，来这个会堂，他们做很多都是为了能够得到亲近神，上帝愿意接纳他们，听他们的祷告啊。各位，如果我们做基督徒是这样的话，我跟大家说，这个是错的哈。我先说，赶快说哈，这个是不对的啊。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已经是神的儿女了，如果有孩子的话啊，上帝是当然愿意听你一切的啊。所以儿女是的一个意思也是在这里，因信而称义，在神的面前已经是称义了，所以神愿意听他所有的祷告、心声还有恳求。那但是呢，在这个旧约里面的一些错误的观念呢，就是这些犹太教啊，他们有很基本的错误的观念，那所以有些人呢，看到耶稣基督说，你们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你们要劳苦，你们要努力进天国，你们要得到那个义，这样说的时候呢，有些人就认为呢，可能耶稣基督他还在有一些的，没有完完全全得释放，不像使徒保罗，完完全全不要靠律法，完全靠恩典，这个在新约书信里面比较明显的教导。但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呢所要说的东西啊，特别就是讲你要追求讨神喜悦啊，然后呢要进这个天国。所以有些人就说哎，可能没有啊，他没有完完全全得释放。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是单单是这样讲的话啊，如果还在围绕着 犹太教里面的基本错误的话，那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控诉啊。因为耶稣有关将来的那个奖赏或赔偿，贯穿了他全部的教导，然后呢，也声称他好像不是要把一个新的观念啊，一个弥赛亚国度要带进来的那个观念啊，带进来哦，但是呢，我们来明白一下哈，到底耶稣基督在这方面怎样的说，所以我们取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平衡。所以我跟大家说，耶稣基督所教导的，如果大家好好去读的话，好好去认识的话，他根本没有说你信耶稣什么都不用做了，你信耶稣就不用劳苦了，你信耶稣就不需要背起自己十字架来跟从主了，对不对？反而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很多说什么呢？门徒的一生啊，信徒的一生的那个生活呢，是怎样的呢？自始至终呢，都是描绘成一个什么？要劳作，要努力，要竭力追求，要做工的，要做工，要做事的，要行出公义的这个事情。所以，不管在葡萄园里面工作啊，在马太福音20章那里，做工完了过后呢？那个家主呢，给那些工人工价，对不对？然后在路加福音9章62节那里呢，那里说有梨子啊，有梨子也啊，那个梨子呢，你已经拿那个梨子了啊，所以你一定要继续做啊。如果你不继续想啊，你耕田，然后有一天会能够就是。种田然后生产，如果没有一直想到这个的话，你没有这样的话呢，你就不会得到那个最后的那个果子。还有在禾场上庄稼已经熟了，你们要打发工人去收庄稼收庄稼的意思代表说有努力要去收的一个意思，对不对？要看，你要看那个庄稼已经熟了，白了你要求主，还要求主打发工人去收这个庄稼。马太福音9章31-38。还有在家里还有就是有一些的佣人，他们在等待他们在婚姻里面要等待他们的主人从婚姻里面回来所以有他们应当要殷勤，有应该要做的责任，等待主人回来的这个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事情当中呢，没有那种不做工的基督徒生活没有那种不需要努力的基督徒基督做了基督徒过后呢，做了信徒过后呢耶稣基督本身的榜样也是一直要努力做工，听到再行，信了又再行，信了又再行，对不对？然后呢，一直去教会，一直以肢体生活，一直的又在听到，一直要遵行神的旨意，一直面对神这些事情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说这个各位，所以我已经刚才说了然后呢，要积攒财宝在天上，讲的是什么呢？不要为这地上来积攒各位，我们劳碌的东西很多。但是耶稣就分明就说，不要只有看地上的事，玩地上的事，就看地上你所能够直接得到满足的事，你要想你会到天堂去的那你能不能够到天堂是一回事，但是如果你到天堂的话，你能不能够积攒财宝在天上？所以这里呢，耶稣基督也说，在天上每一个人的那个基业也有不同的层次，对不对？有些积攒多，有些积攒少，就像我们的银行里面，有些人有多，有些人有少，对不对？有时候你算的多，有些人算的少，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储蓄的多，对不对？你会做工，然后你会继续投资然后你会继续的再赚对不对？有一个努力的程度在那个地方，有那个殷勤的程度在那个地方。 所以各位，但是为了解决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功德的事情，一个赚取来讨神喜悦的事情呢？还是这个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要为了要解决这个难题呢，我们需要做一些明确的一个区分啊，然后我们才能够对这个要追求奖赏这个方面得到正确的激励。各位，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说真的能够积攒财宝在天上，如果我多努力就会多得到将来的这个奖赏的话呢，那我现在就要开始努力了，对不对？其实现在我多少一点努力或者是比较懒散的话，那当然的将来的奖赏是一定会比较少，对不对？那我们得到的那个赏赐当然会更加少。所以我们当然要面对这个事情，因为耶稣基督本身上帝儿子自己本身这样说的啊。所以我们要清楚知道我们到底是不是要为这奖赏赔偿来工作呢，来努力呢？大家想要不要啊？要不要？耶稣基督说了嘛，当然是要，但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第一点呢，我们来看一看哦，我们是没有权利声称说饥渴或者渴慕奖赏的这个动机呢会阻碍一个人实际的实践真正的那个公义啊。我们再说一次啊，你不可以说你为了得到这个奖赏就是说你没有真正爱主，你没有真正想要行义啊。除非什么呢啊，所以这里我就列出来有几个事情啊。其实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们都知道要行出公义，要坐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要查看人的动机啊，人的动机可不可怕啊，你的动机可不可怕啊。有时候一个人呢，不是他有一个动机而已，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在里面，那这些东西就是动机啊，很多理由要做那个事情啊。所以我们还是要看他背后有什么动机。那第一呢，就是他渴望奖赏是唯一的动机吗？他只是为了一个要得奖赏而已吗？其实如果他只有为这奖赏，不是为了要讨神喜悦，不是为了要其他的这个理由，那很可能不算。他只是自私自利，只是想到哎呀，以后啊，没有永生不行啊，以后没有冠冕不行，我还是哎呀拉着自己啦，去了，很劳苦也去了，去教会了，去做工了啊，去服侍教会了啊，就是这样啊，这样就不对。慢慢你就会发现你做不到，因为这个是很劳苦的这个事情。然后另外呢，所以各位是一定有其他的动机，什么动机呢？就是以神为中心，为了荣耀主，为了尊敬主，为了爱弟兄姐妹。为了死去自己的那个肉体，对不对？一定有这些的啊。还有我们要问一个东西，如果是这个为了要得那个奖赏是最高的动机啊，这个也是有问题啊。因为有为什么为己比为神还要重要啊？也不可能是这样，对不对？所以我们知道有两个方面我们要排除掉。所以第二，是否还是有其他同等或更高的那个动机？所以我这里已经写了不自私自利啊，然后以神为中心行义的那个动机啊。但是我先问大家，你为了得奖赏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不是为了自己利益？当然是啊，对不对？你要自己要多得这个奖赏嘛，当然是自己的利益啊，对不对？为什么要骗自己？对不对？我们老实的啊，我们正直的面对。我当然要啊，我要那个财宝啊，我要那个属灵的啊，那个恩惠啊，我要能够积攒财宝在天上。我又不是要地上的东西，对不对？那你要的这个事情，你要的这个事情呢？是不是自己的一个益处？是啊， 但是不是自私的，是自利的，但是不是自私自利的。大家会理解这意思吗？为了自己，各位，你赚钱，你去工作，然后要得一些工钱，这个是自私的吗？不是嘛，这是应得的，应该得着的，对不对？但是应该得着的一个工价，应该得到的一个薪水，这个是有错吗？没有错嘛，对不对？这叫自利，但是不是自私的，为这只有一个人，什么人都不要管，不，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再回来，是不是唯一的，是不是最高的，还是有其他的？所以我们就这里我们就明白啊，有这个要得到那个奖赏不是问题 ，OK， 要寻求这个奖赏不是问题，而且呢，连耶稣基督本身啊，主经字本身呢也畏惧惩罚，并寻求奖赏。我们来看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耶稣基督他怎样呢？他是信心创始成终的那一位啊。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面前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各位，我问大家，主耶稣基督他可能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想一想，他在克西马尼园哦，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就想，哎呀，为什么要这样辛苦？但是他想到什么？哎呦，我要讨神喜悦，对不对？我为了那个奖赏，我不应该看待我现在的苦，这个是羞耻的。如果看待自己肉体的那个需要的话，这是羞耻的，对不对？是这个意思，就是羞辱的，我应该忍受，我应该要背十字架的这个事情。他很伟大，但是其实不是，他怕什么东西呢？他怕刑罚，他怕罪所带来的那个刑罚。他知道跟从主呢才是正确的路，才是讨神喜悦的路，所以呢他想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坐在神的宝座右边。所以各位有没有看见，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选择不跟从主，选择离弃主，是因为我们不清醒。但是耶稣基督他很清醒，他很累，他可能也很辛苦，但是他很清醒，很谨慎。哪一个刑罚比较重？哪里有赏赐？哪里应该怕才对？当然要怕的是刑罚，当然要追求的是有奖赏的事，对不对？所以他有没有为自己想？有，有，所以他给我们一个榜样，追求这个奖赏呢是正确的，所以不要只有想到暂时性的一个好处，很多时候我们受试探，然后跌倒，都是因为暂时性的一个好处。所以各位有没有想想，在耶稣基督的思想里面，他就是轻看这个羞辱，忍受要背起十字架的这个事情，在他脑海里面，他的思路里面，他想到什么？他一定是想到那个将来的那个冠冕，对不对？所以虽然我们辛苦，虽然有时候有难处，但是大家不要因为那个难处然后就放弃，然后就受试探，然后就软弱下来。大家要知道，最终你要得的是天上的那个财宝，对不对？然后第二，这个奖赏的那个应许呢，不一定只有激动那个低级的感官本能哈。等一下我们来明白什么叫低级的感官本能哈。这个奖赏的应许呢，也同样能够致力于有最高的属灵渴望的人哈。各位，什么是低级的感官本能呢？比如说你为了得奖赏，快点，我会给你奖赏的，所以你就会想， 我渴了，我饿了，我有性欲了，我有一个，我要避免疼痛，我要追求舒适，这个些是比较低级的一个人的那个本能，对不对？当你说，当人说，诶，你可以享受了咯，你可以安舒一点了，诶，这里可以玩，这里可以放纵，放松，然后你可以吃喝，你可以满足你的欲望，私欲，那这种的奖赏会激动我们，对不对？但是呢，当然，可能对有一些总是满足私欲的人呢，他们听到，哇，有奖赏，好，我要，我追求，他们就很有力，很有动力，当然也有这个情况，不是没有啊。所以有些人就会说，诶，有这个奖赏不一定是好啊，到底是不是因着那个心里面的那个良善，追求良善呢？可能是因为私欲呢。但是各位，新性情的人呢，重生的人呢，有另外一个性情，就是他们渴望属灵的，他们渴望这个公义的这个事情，他们更渴望的就是更谨慎、更清醒、更能够客观，不要被他们的情绪指引，他们要被真实真理的那个情况被牵引，他们学习要节制啊，节制 self control， 那么要克服那个在肉体上世间里面暂时的一些私欲啊，所以他们不要只有满足肉体上的那个需要，他们想还有另外一种渴望啊，这些不是更重要吗？所以当然在这个世上里面呢，有很多人当然在信仰上宗教里面每一个宗教都讲要否认这个肉体私欲的这个事情都有啦所以当然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基督信仰也不过是一个宗教当然有相似的地方，但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要理解所以我们刚才才说嘛就是基督信仰呢不是只有说要否认自我的这个方面，也是因为有神因为有神，因为有神的主权有主权，有他的恩典的事情其他宗教没有，其他宗教是要靠自己。OK， 等一下我们就会慢慢来明白连这个追求奖赏的这个事情呢，也是神的恩典来的。OK， 所以不一样。然后在这个世界上呢，有些人就说，诶，有那些比较低级的感官啊，为什么不好？那个我们也是生物啊，我们也是动物啊，有些人就这样说对不对？比较有科学头脑的人很奇怪，他们比较会想，但是想成自己是动物奇怪不奇怪但是我们是动物吗？那只有想要肉体的这个事情，那就是比较现代吗？我就觉得奇怪嘛对不对？但是也有一些比较成熟的观念，就是这些感官呢不一定是不好只是说你要懂得管理他们这个也是可以参考的这个事情有时候我们有一些需要，肉体上的需要那这是个额外题但是有时候有一些肉体的需要很累了，当然我们要睡一下我们要休闲一下比较健康的方面来控制，比较处理这个也是没有错的，也是神叫我们要处理的。但是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要跑更远的路，目的是为了要更加能够在神的面前讨他喜悦。所以各位在这里呢，我给大家看原来耶稣基督的教导不只是说要有这个奖赏，他给他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第八到九节这里这个八福我们来读一下，我们就会知道了主的教导反而是向着追求和达到最高可想象的一个境界我们看一看马太福音第五章六节八到九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那我们一个一个看哦。前面呢，饥渴慕义的人，尽心的人，使人和睦，对不对？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一些追求。什么追求啊？追求公义，对不对？追求能够实践公义出来。当然第六节饥渴慕义是很明显的，很直接讲了。清心是什么呢？因为他不要有其他的恶念，他要圣洁纯洁的心啊，叫清心嘛。还有使人和睦，使人和睦是什么啊？就是要成为两个吵架的人啊，就是有纷争的人，使他们明白啊，使他们融化他们的那个彼此之间的那个误解啊，或者是有不对的事情，叫他们彼此要道歉赔偿的事，对不对？所以使人能够得恩惠，使人能够得到连续的，其实就是这个使人和睦。就是换一句话说，其实一个很高尚的一个实践公义的这个事情啊，所以才会说啊，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啊。所以那这个前面呢，前句呢，饥渴慕义清心使人和睦，都是一个要追求行公义、实践公义的这个事情。那后面呢？必得饱足，必得见神，所以才能得见神啊，才能够看见神的荣耀、神的纯洁、神的圣洁不是随随便便的人啊，一定是清洁的人，对不对？还有什么？必称为神的儿女。这个第二个后面这句呢，是说什么呢？是当然是奖赏，对不对？是奖赏，所以他们所追求的，最后他们得到奖赏，什么奖赏啊？这些奖赏大家要不要什么奖赏？所以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什么财宝啊？各位，右边的或者是后句的这些是财宝吗？对你来说是财宝吗？是的话你应该是基督徒了那个财宝能够得见神，能够得饱足。什么东西得饱足啊？你真的行出公义，能够满足了，你真的行出来了你可以看见神了然后你真的被神、被天使、被人称为是神的儿子，哇，这个是何等的一个赏赐奖赏，对不对但是所以我们这里我们看见这个奖赏呢，跟你要追求的这个事情呢是相关的不是说你做这件事你行这个然后我就会给你哇，在天上里面有多少美子美女，有怎样的汽车房子全部给这个是好像我听说好像有一个宗教好像有讲这个我不讲是什么有讲到这些东西所以你什么在天上都能够享受的东西都给你这个是很奇怪嘛跟你所行的，你所行的跟要享受的有差距，没有相关，怎么可能是这样？所以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来说呢，他反而走向最高尚、最不可想象的那个冠冕那个奖赏所以呢，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是原来是又属灵又有公义的这个方面所以各位，我们要大概我们要得到什么奖赏呢？我们要积攒什么财宝在天上呢？我们要积攒什么东西呢？我们要追求什么东西呢？我们要调整过来要调整过来然后第三呢，就是说追求赏赐的动机是充分享受所追求的公义和灵性，刚才已经说了所以一定是有关系的。然后最后一点我们看犹太教呢，对耶稣对犹太教与耶稣对奖赏原则的那个理解有着本质的那个区别什么区别呢？所以这里就要说了另外一个第三点什么的不一样呢？你的奖赏观，你要追求的那个好处是什么呢？首先呢 犹太人犹太教人啊，犹太人就是当时的耶稣基督那时候的犹太人，他们认为呢，我付出了哦，我付出了这么多，那我得到那个奖赏和赔偿应该是一样才对啊，对不对？应该一样。那就有没有想合理吗？合理吗？他们说，主啊，我给你这么多哦，你应该回报我一样才对。为什么他们不对呢？因为他们有律法的那个观念啊，这个是对的嘛，因为是在法律上正确的。我给了多少，我做了多少工，我付上了多少代价，所以上帝你知道啊，你一定要还给我啊。他们有这个错误的这个观念啊，所以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总是跟他们说，你们学过这个学过那个吗？你们学错了，你们听说这个听说那个，你们学错了，原来不是这样的，原来律法不是这样的，原来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的，是你们看错弄错了了。所以基督信仰呢，我们一样啊，我们也不要弄错，我们不要把这个讨神喜悦要追求神，学到一个部分呢，学到一个动机一个方向，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要神要人来看到我们的好处，来赞赏我们不要跑到那个这个地方去啊！我在这个教会里面做的没有人看到没有人看到是好事啊，为什么要人家看到没有人看到你才天上有财宝嘛为什么要人家看到有人看到人家看到你要人家看到，这个是怎么一回事？你是不是像这些犹太人啊，像法利赛人文士人啊再说严重一点，就像这个自以为义、假冒为善等等齁。那什么区别呢？犹太人认为呢，付出的奖赏有商业性的，然后严格上呢是要平等的、平价的。我付出多少，你就要给我多少。因为这个是法律上的一个要求啊。但是耶稣教导不是，耶稣教导呢，不管你付出多少，你还是要顺服我，因为神就是神，上帝就是上帝。然后呢，我要给多少，我就给多少；我要施多少怜悯，就多少怜悯。有没有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哈。所以各位，耶稣基督很明确的教导说呢，在神在人中间呢，没有这种工商的交易，没有这种平等的交易。不是因为人根本没有办法偿还嘛，人都有罪性有罪，不是这个而已啊。有更深层的一个理由是什么呢？因为上帝就是上帝，上帝有权利，你不管做了多少，上帝还有权利有主权说你做的不够。各位理解这点吗？然后呢，如果你做了一点，上帝也有主权说够了，我全部会赏赐你，白白的赐恩给你，他有主权，两个都有啊。因为为什么呢？一切是从他而来，他又是主权的主。我们要把上帝当作是上帝。第二呢，他是一切恩典的那位主来的。OK， 所以路加福音17:10才说，这样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分做的。会无用的仆人的意思呢，是不是说他们所做的东西啊没有益处没有用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用？不是啊，不是没有用可能很有用但是没有用的意思就是说呢，在神的要求之下，如果上帝要求再多，在神的那个水准呢，你不管怎样做也达不到上帝的那个要求，你不管去多少的宣教可能也不够上帝的要求。因为上帝说，你们要传福音直到地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对不对？因为上帝的要求是说，把你所有的献给我， 因为我是你的神啊，对不对？上帝的要求多么的高尚啊！我们也不可以说我们做了很多了，然后怎么样知道呢？你看哦，我比别人还好啊！也上帝不可以看这个，也不会看这个事情，因为上帝是一对一面对你的。所以各位，我们在做的时候呢，在服侍的时候也好，所应该做的时候呢，所应该付出的事情呢，是应该是最高也最多的，因为不是在人面前做，乃是在神面前做。我们崇拜神唱诗的时候不要排泄啊，我们要唱诗的时候应该向着主唱啊，应该一起敬拜，当然不要太突出啊，等一下不能够合一，然后不可以合音合一，然后显出一些很丑陋的声音。我的意思是说，当然我们要献给上帝最好的啊，这个也是圣经教导，不是我教导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说哎呀，我已经做了这么多，做了这么多。各位，我们基督信仰不是这样活的啊，门徒不是这样，然后在教会里面服侍也不是这样啊，全职也不是这样，代职也不是这样。不管怎样，做一个信徒也不可以说我做够了，圣经从来没有这样教导。我们乃是呢，如果今天做到了，你做不到的事情呢不要紧， OK， 明天再做，今天明天还做不到，后天再努力补偿，就是这样啊。不要一直退步，也不要一直认为自己已经够了，不要一直认为说我的时间已经满了，够了，已经付出这么多了，不要这样做啊！侍奉不是这样的，侍奉上帝不是这样的，我们学习神的道也不是这样的啊！所以如果大家学习了神的道，听我的讲道，如果听好像差不多一样，没有什么改变或者没有进步的话，那你应该听更多的啊，不应该停在一个地方。我的讲道也是，我每次战战兢兢的，可能有时候有一点出差错啊，就是我尝试一些新的东西，因为我不愿意留在一个地步，然后我就很紧张的祷告，主啊，盼望不会太多人受影响，但是有时候出差错了啊，但是我盼望是大家从我的例子也学到至少一点，我们是要在神的面前战战兢兢的，要学的最多，学的最好，也付出的越来越多，尽善尽美啊！不可能说你什么都做了，做都做了好了，但是没有进步，不可能没有进步的。神赐给我们的是有上帝创造我们，以他的形象造我们，我们做得到，今天做得到了，明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想象力，更多的创意，能够再做的。各位，我们要学习啊，在神在人面前恐惧战兢啊，像耶稣基督一样，他呢就是轻看羞辱，轻看人家怎样看他，轻看自己好像已经有满足的那个状态啊，自满的那个状态，自义的那个状态，弃绝他，然后呢自己死而复活啊，对啊，为了要得能够坐在上帝的右边，其实使徒保罗也这样做，对不对？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呼召他的那个。所以耶稣基督本身呢，另一方面呢，第二啊，也做出了另外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事情，他就说他付出和得回的之间的那个存续等级呢，完全也除掉。为什么呢？他反而教导的是上帝的那个奖赏远超过你所付出的。所以马太福音24章和47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你做了这么多，但是呢上帝愿意让你管理一切所有的。这是超出了，根本没有你付出多少我就给你多少。 我给你更多的你不知道的。马太福音25章21、23也这样说。好，你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不管是得到2000的也好，不管是得到5000的也好，两个都是一样啊。耶稣基督说什么？你在不多的事上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没有说哦，2000我就给你2000哦，5000我就给你5000，乃是说哦，你2000你赚了2000 ，OK， 你5000赚了5000，好，我全部赏赐你，所有的赏赐你，对不对？所以各位，当然我们会想，哇，做这么多啊，给我管理这么多啊，我不要啦啊，不要，很辛苦。各位，不是你要就可以了啊，上帝会知道你可以做多少，他的事情呢，他的国度的事情怎么能够随随便便给一个不会做的人呢？上帝当然会看啊。但是我们回来，我们看马太福音10章41、42也是一样啊。这里说，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所以义人的赏赐，先知的赏赐是什么呢？原来是百倍的哦。马可福音10章30节，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所以很奇妙，耶稣基督在这里加上一个逼迫，不然人以为只有地上的祝福，原来有属灵的祝福，有在天上奖赏的这个祝福。在圣经里面呢，被逼迫被熏到是最高尚的啊，我们都不敢当，对不对？很多不敢当。所以第三，这里呢，耶稣虽然给很多关于奖赏的教导，但却是一个思想服在神圣的那个主权和神圣的恩典之下。所以神权神的主权跟神的恩典，我再说一次换句话说呢，他的意思是，不管耶稣基督教导多少关于奖赏，教我们要积攒财宝，教我们要追求，要竭力，要得到那个赏赐，不管多少的教导这个呢，耶稣基督最后还是把这个奖赏呢，不是最重要的还是赋予复制在什么之下呢？就在神的主权和神的恩典之下。就是说，这个奖赏呢是神的主权，这个奖赏呢是神的恩典。那刚才用经文的时候，我们读了一些关于马太福音20章的事情马太福音20章这里就是讲到有一个主人他派人呢去管理他的葡萄园做工所以因为天国好像家主清早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刚才我们读了一点那我们从这里我们知道他早早去，早早呢就聘请雇工了 OK 然后呢在中间的时候他也在聘请，后面呢最后是 11 hour 他也聘请然后呢就说每一个都说什么呢，会给1000银子。但是大家想哇，做整天的晒到不得了那个太阳难道这个主人不知道吗？他不知道这么的辛苦吗？不知道付出的有多少吗？但是呢13节家主就回答也很奇妙的，通常你不要工人埋怨你会怎样你要给一样的待遇嘛，对不对？你会怎样？你从那些最早来的给钱先最早来的呢给钱了，然后赶快把他叫他走过后呢再迟一点来的给他，不要给他知道你拿一样会这样讲嘛，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耶稣基督是从最后来的人先给最后来的人先给给的人哇，最早来的人呢就看到了，越看越不爽 很满，然后就埋怨了，哎，不公平啊，晒到不得了，整天做工，为什么拿一个银钱？所以耶稣基督就说这个主人家主怎样回答呢？十三节回答其中一人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所以这里表达出神的主权，对不对？神的主权啊，拿你的走吧，我给那后来和你的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做吗？用吗？要责任主权了，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红了眼吗？所以他表示的是，他施恩给那些后面来的人，比较后面来的人，为什么你红眼？所以表示说，这个是白白所赐的恩典，连你得的那个一钱银子，也是赏赐来的，也是奖赏来的。你不要当作是一个赔偿，你也不要当作是一个工价、工钱、薪水，对不对？所以耶稣基督的意思是这样的：你要积攒财宝在天上，你要得这个奖赏，但是你看这个奖赏是应该是一个恩典才对，所以后面呢，他就说：这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谁是后啊？就是那些做得不得了的人，然后呢，埋怨的人，他就是一个因为一个埋怨，所以什么都没了，坐在他成为了最后的一个人，有没有？原来圣经是要这样这个意思嘛？哇，这样子我不可以埋怨了，是不是？当然我们在教会里面哈，我们该要说的东西我们要说，但是然后要把有最有功效的事情工作能够行出来。但是这里要讲的事情是，你埋怨什么？你要得什么奖赏？然后呢，你要求的东西是什么？这个事情会不会促使你停止或者是减少你侍奉主的地方？我们应该看的是这些啊。所以这里呢，耶稣基督讲的这个事情呢，是虽然我们知道我们应当要追求那个奖赏，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奖赏是神的主权，也是神的恩典。因为是神的主权，神愿意给什么就给什么，所以我们不能够 bang deeper 要求，喂，为什么这样？没有这个，没有那个啊，不能够要求，然后也不能够比较，他得多，我得少，不可以比较，因为是神的主权来的。我们生出来有多少的条件是跟别人不一样的？生在有钱人的家就多有钱，生在没钱人的家就比较没有钱。这个是你活到一把年纪的时候你就看惯了，对不对？是这样的。然后呢，但是也有一些人不一样，他们一生就明白这一点，所以一生里面努力，所以有些变化，有些改变，但是这个改变能够多少也不一定每个人能够达成。这个是神的主权。同样的，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有多少蒙恩的人，有些人呢，他们可以讲到给千人，有些人讲到五十人，有些人讲到可能只能带一个小组，每个人不一样，条件不一样， OK， 有些人可以宣教，有些人不能，没有那个才能，那个技能。有些人呢，比较会传福音，有些人比较不会传福音。这个我不是在说你比较不会传福音就不需要传福音我没有说这个不要随便抓我的把柄。有些人有就，所以各位有没有？我们反而要知道神的主权，我们不能够比较，但是也有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跟神的主权有时候在一起的。但是因为是神的恩典，我们也不应该埋怨不够或者是说埋怨别人得到，因为是白白得来的一个恩赐赏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不配无用的啊、的意思是说，主啊，我但愿我再求主再赐更多的恩典给我，再赐我更多的恩赐啊。圣经也说嘛，你应当要渴慕追求更多的恩赐，对不对？啊，所以当然的，我们愿意要追求这个事情。其实我在教会里面看了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时常比较，然后呢，比较有恩赐的人呢，啊，才干的人，他们就以为自己比较有多资格，然后呢，他们就要求别人多看重他们，他们感觉到自己被亏待，然后就离开教会。啊，我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不只是伤心，但是也明白了一点。原来他们是靠着功德，他们是靠着要得一些赔偿来过信仰生活的，所以他们还会有时候呢，要在人的面前夸耀他所做的，因为他要人家看到，因为他要别人啊，别人也是代表有神啊，他们要上帝看到，要上帝看到他所做的这个事情。当然，如果是见证的话，是不一样啊，但是见证，你说见证的时候，你的动机是什么？有时候为了要造就人的那个动机，你会少说，对不对？有时候为了要造就人的时候，动机是少说；有时候为了造就人见证呢，你会多说，是要看情况的啊，不是每一次都说啊，每一次都要要求。所以，如果你真的好，如果你真的有恩赐，为什么要夸耀呢？使徒保罗他要夸耀的时候，心里面多么的难受。为什么？他其实夸耀是为了要造就也保护那些被误区、被扭曲到不对教导的那些信徒羊群哦。所以各位，我们不要弄错了啊！这个奖赏，还有那个利益，还有那个功德的这个事情。在基督信仰里面呢，我们如果是重生的，因信了耶稣基督称义的，那这个功德的这个观念是不应该在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不能够赚取神的喜悦的，我们不能够多得神的喜悦的，我们只能做讨神喜悦的事情啊，然后顺服他的事情啊，然后做应该做的事情，然后祷告主恩待我们啊，愿主恩待我们。所以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十节，这里再说一次：这样，你们做完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当做的。所以，第四也是最后了。从某个角度可以被称为赔偿酬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呢，却是赏赐酬谢。我们也从这里读几处经文，我们就会知道，有时候是耶稣基督是用赏赐，有时候他是用酬报啊。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六节，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也不是这样行吗？所以他讲的赏赐啊，那个赏赐好像有一点酬报的这个地方，但是他这里呢是说是赏赐。在另外一处呢，路加福音六章32、35，这里说，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有什么酬算，有什么报这个赔偿的呢？对不对？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所以用来用去是差不多一样的意思。耶稣基督都大概换来换去了，所以他的赏赐不是我们自己所定的那种赏赐观念啊，那种酬报、那种得到赔偿的那个事情啊。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所以这里神给我们另外一种观念，这个赏赐呢，是上帝自己看见的，上帝自己看到的。原来赏赐只是为了 激励门徒，激励信徒的热忱，不要灰心，要继续坚持下去，然后也不要因为别人，也不要自己灰心，要常做主工，竭力做主工。主到的时候呢，赏赐一定会到的。但是当然赏赐还有告诉我们另外一个观念，因为荣耀的冠冕呢，真的有不同的等级啊，这取决于在公义上取得的一些进步啊，不然才在哪里进步呢啊，在天上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当然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到最后呢，有一天我们见主面的时候真的是不一样啊。那这个不一样呢，就像光一样的不一样，有些特别亮，有些没有这样亮，但是这些都是取决什么不一样呢，就是你在地上这个今世的这个日子你做的时候，那你做的正确，你行的公义，你实践神的义出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认识主的恩典，主的主权，我们本身也检讨也反思自己的生命。主啊，求主让我们有正确的道进到我们的心灵里面，使到我们信，我们也能够跟从，我们也能够操练主帮助我们这里的弟兄姐妹。主啊，我们不一定什么都对，但是我们听到主的话了，求主教我们也顺服到底。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名，阿门。